主拆迁了我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不能不攻击我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主是你拆迁我的地方，并不是我要去的，你要负责。主是信实的主，信实的主，信实的主。嗯，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杜撒就是心的亮光领导你，真好啊，真甜蜜。但是奉献，每个基督徒都要奉献，除非你不愿意讨人的喜悦，除非让神在你身上失望，不然的话你就要奉献。你不奉献的话，就无从开始走小路；不奉献的话，你这里告诉你，你就没有法子参与何为神善良纯净可喜悦的旨意。你不奉献的话，你的心意就没有法子可以更新而变化。你看见奉献的重要吗？那在这里有一人会就说，什么叫做奉献？我跑到前面的这样子是奉献吗？这个是一个记号而已，这个是就是在人面前表现你对神的虔诚。奉献就是说，从现在起什么都是以耶稣为先提。我现在念书并不是为了我将来要赚更多的钱，我现在念书的目的就是主既然叫我念书，我要好好念书。我拿 A 并不是为了我要表现我多么聪明，并不是要在同学当中夸张我比你们好，因为主所要的是最好，我要拿最好的。我今天休息是因为这主的身体，我这几天身体相当疲乏，为主的缘故要休息。做父母的人养孩子不是为了你要到年老的时候享受，你就感觉到这个小孩子主交给你，你是主的奶妈，好好的当心那个小孩子。有多少就是父母后来淘气啊，就是因为他把小孩子当他自己的，没有把他当主的，所以你不能关注不是否给你们。早晨起来你洗脸，我也顺便过洗脸因为今天我要去看女朋友，我是因为这个脸主搞给我交给我啊，我要当心他啊，不要把他弄脏，因为这脸是主的，主交给我管的。我打一个胎，我顺便给打胎，特别今天回家我需要领查经班领祷告会，那我要好像精精齐齐。做什么讲什么都是为主，都是为主，这是这小路，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这小路的原则。弟兄姊妹们，这是奉献，这是奉献。奉献就是从现在起我一切的一切都为主，吃饭为主，睡觉为主，洗脸为主，休息为主。为了这个缘故，有许多的时候有人感觉到，他说为什么你就很小讲话的，很小讲话的。那也不是说我不能讲话，我也能很能讲话的啊，但是我感觉到我要为主讲话，若是这个话不是为主讲的话，我何必讲呢？那我岂不是生的气呢？养神岂不是更好？弟兄姊妹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肯不肯从现在起为主而活，为主而活。我老实告诉你啊，只有这样子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你的人生真有意义。我信了主以后，当然我感觉到人生不是虚空，但是我没有看见真有意义。等到我奉献了以后，什么都为主而活的时候，那我感觉到真有意义，真有意义。那这个讲不出所以然来，是这样子情形啊。我们的生活好像是浮在空中的啊，浮在空中的。当你一把自己奉献于主，给主啊，为主而活的以后啊，你就感觉到什么都有根基的，什么都是脚踏实地的，不再浮在空中。那这是心理上就有这种感觉的。当然在基督里面断没有虚空的。基督怜悯我们，让我们祷告好吗？弟兄姊妹们，你们听过了以后，想过了以后，我相信主有什么话要对你说，你自己对主说话好吧。我想我一定要给弟兄姊妹们机会。善良神的真理摆在你前面，神还是给你有自由的意志，你愿意奉献不奉献还是你的事情，主不来强逼你，他只能用你的话来鼓励你，劝勉你。事实上你不甘心乐意的奉献有什么意思呢？可主愿意你奉献，你不奉献的话他就没有 free hand， 他要施福给你，他要叫你知道他的旨意，他要叫你的心意更新。心意不更新，他的旨意你不知道，你就没有法子走小路。 你要想心意更新，要想知道他的旨意，你一定要把自己奉献，奉献了以后他才有，他你才是你给他机会，让他在你身上做工。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你从前没有奉献过的，或者你从前奉献不懂什么叫做奉献，你现在才了解奉献的意思，说先从现在开启，什么都为主而活，婚姻的事情交在主的手中，寻求主的旨意，读书的问题、工作的问题都交在主的手中。天记得主的手啊，不会太大，也不会因为人交给他他的态度他就没有法子应付。我担保你主的手够大， take care of you。 有多少弟兄姊妹们今天愿意奉献一点，请你站起来好吧。你从前没有奉献过的，或者从前奉献不大了解的，现在你才清楚了解你要奉献的，请你站起来。谢谢主。还有啊，不要等候，在你前面有两扇门，窄门、宽门，你要走宽门，主也没有办法，主不勉强你，可是主愿意你进窄门。窄门是不容易，但是请记得一切的一切还是在我们仰望那位我们心性常识成中的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想清楚啊，想清楚。无论如何你把自己生命放在你自己手里面，总没有想放在主手里面这么妥当吧。你无论怎么多么聪明，你总知道主比你更聪明。你无论怎么有本事，你总相信吧，主比你更本事。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在过去我有两个经验，两次这个 conference 里面等到聚会以后，有人跑到我哪里来向我哭，他说你想你当你邀请我们的时候，我要想站起来，我要想奉献，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拉着我，我现在好不好再奉献。我还记得有一个姊妹，我说好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树底下这一块大半子上大的盘子上面奉献，好像把它当为这个机位一样的写上去，说不要等候，不要等候啊，我给你一点时间。有许多人怪我，他说你给你要邀请的时候长是太短，给人了没有思想的余地，所以我给你一点思想的余地，想清楚，想清楚，想清楚。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生命是暂时的，唯有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让主自由在我们身上做工，这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以前没有奉献过的，你以前奉献不莫名其妙的，现在你才知道了，奉献就是说从现在起为主而活，为主而工作，为主而有教育，一切的一切是为主，小事情大事情就是为主，就是洗手就是为了这双手是主交给你的，所以你去洗。有一个弟兄，他每一次去理发的时候他一定要祷告的，他主啊，就你叫那个理发匠理得我的头发能荣耀你。我也记得有位姊妹，他每一次到这去买布料的时候，他常常祷告说，主啊，就你让我选一批布料圈在我的身上能荣耀你的名。那这个是叫做真的奉献，真的奉献不吃亏啊，从来不吃亏。多少的时候我们灰心，我们难过，就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寻求神的旨意，把神放在第一，你就发现错的事情啊会这么小在你生命上，因为你寻求主的旨意。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谢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们要想清楚，不要太急促啊！一次定规，永远定规。同主说，主啊，海口枯，石口烂，我的爱你的心永远不改变。主欢喜这样子的坚定的心。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再等等半秒钟。还有哪一位？交给主，你信主是不是？信主意思就是你信主的过，你相信他能给你永生，那你现在就信不过他，你信不过你交托他，他会为你保守吗？ Put your confidence in him. He is big enough to take care of you. 还有哪一位？谢谢主。还有啊，还有吧。 我的半秒钟已经过去了，还有吗？还有吗？弟兄姊妹们，我想好不好是这样子，好吧？请你们到前面来，我要请胡长老来一同为你们祷告，安守祷告啊，好不好？请站起来，弟兄姊妹们到前面，一定奉献的弟兄姊妹们为今天奉献弟兄姊妹们祷告啊！你们为他们感谢主，也求主保守他们，求主保守他们，请你们到台上来。一定奉献弟兄姊妹们，请你低头为他们祷告啊！求主坚定他们的心，叫他们真的 once for all。
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在这里的荣耀。当人把自己当作祭物摆在坛上的时候，你就收纳。愿他们的奉献在永世里头得到纪念。我们为着他们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的主，我们感谢你的名。你真奇妙的主，你真是伟大的主。你这么伟大的主，你愿意我们这么微小的人把我们自己交给你，你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感谢你的名。为这些姊妹、弟兄们、姊妹们、弟兄们进去到大里面起来，我们求你保守他们，因为你允许我们说，凡是我们所交给你的，你都能为我们保守，一直到哪人？主啊，谢谢你，你是信实的主，天地为废墟，你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主，我们把他们交在你手中，求主你向他们施恩典赐怜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们跪在你的脚前。乃是从他们心里面接受圣灵的感动，所以愿意奉献在你的脚前。我们相信这样的奉献，你会保守他们，让他们一生为主而活。不但是为主而活，而且因着你自己的带领扶持的缘故，叫你在他们身上得荣耀。我把他们交在基督耶稣的宝座下，奉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的父，我们这一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到你面前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亲。纵然我们有时候不听话，你还是我们的父亲。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怜悯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是原因，叫他们更甘心愿意把他们当作活祭的献给你。你告诉我们说，主啊，这是一种侍奉，这是合理一点。主，求你纪念你自己话，叫他们每一个人心意更新，叫他们能有能力参与何为神善良、成就和喜悦的旨意，带领他们得胜的生活，对他们是看见的荣耀，叫许多人他们与我们佛奉主耶稣之名。
阿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因为满心欢喜快乐。你今天早晨借着你自己的话在做人，而且他们把自己来到你的跟前，求主你收纳这样的祭。
Amen。
主啊，我们相信。把它摆在祭坛的时候就永不收，并且愿意因着接受你灵火在他们身上的缘故，叫他们一生一世过出清香的祭，来浇足你的心，叫做心满意足，为他们感谢，把他们交给神，奉耶稣基督。
所以父，我们知道你的心何等快乐，在人世界如此对待你。当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们到你前面来的时候，谢谢你，你这是怜悯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这么多啊，你这样看着我们，你要我们在你不同里面有份，你要我们在你面前有造就，你要我们在与你同上王学，主谢谢你，谢谢你，愿你恩待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奉献你晓得，愿你见识他们的心，给他们更多的亮光，更多的能力，叫他们生活的世界上，正是为你而活，不对为
亲爱的主，当奉献的人今天早晨跪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在一生的里面要做他们的牧者，要用着你的大能和你的肝率领他们。主啊，他们在奉献道路的上面，无论遇见试探，但是感谢主的恩典，那率领人得胜的主要在他们的前头，让他们看见你自己的宝贝有多么大的能力。我为他们感恩，奉耶稣基督。
所以父，这一次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存到万世，我们感谢你。
现在我们恭恭敬敬把这些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他们属于你，我谢谢你，你能为我们服侍，谢谢你，你在他们身上动了这样子善功，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哦，主啊，主啊，我们在那里等着一切，看着弟兄姊妹们都在你的福禄里与你同掌王权，因为你是慈爱的主，荣耀的主，信的主，我们感谢你在那里，就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们都交在大人的手里，谢谢你，你能保守他们一直到今，这也就是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
阿门。
弟兄姊妹们，平安回去，不见。
可见辩论呢，全福音方法之一，保罗也是人，保罗不是神，不是神的儿子。你仔细看看那些章节里面说保罗同他们辩论以后有什么成效 ？OK？ 那你看了以后啊，你就会自己解答自己的问题。圣经里面有许多事情要给我们做个榜样，有许多的榜样是 negative， 你们要懂得。圣经不是说圣经给我们都是 positive， 若是这样子念圣经的话，你就会上当。人总是人，就是使徒也是人，就是彼得，你看见吗？彼得在加勒他教会里面装假，哈，彼得也会装假，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也是什么事的，他说请再讲些 City of God and Kingdom of God 两界之间分别如何，你要我回答怎么说啊？City of God， 你仔细念的话你就知道指的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现在在天上，有一天要降到空中，那个是神国度里面行政的中心，那个新耶路撒冷并不是真的物质的新耶路撒冷，你们知道那是描写的笔法。新耶路撒冷呢，你仔细念圣经，许多人念圣经这个地方又念错了，他们没有念到新耶路撒冷是到底是指的谁。圣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使对约翰说，我把羔羊的心腹指给你看，后来天使把约翰带上去，就让约翰看见了新耶路撒冷，那个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并不是真正的真主的城门了，什么黄金的夹道，若是黄金夹道的话，主后来自己主光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个黄金夹道一定是很绿的，那你出脚在那里走路啊，你脚都会起泡了。那个是描写的笔法，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你我，你或者做一块砖头，我或者做一块石头，啊，有人做柱子，有人做城门，你在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是谁是好像那些城门，旧约的十二支派，新约的十二使徒们，他们当然在这里面有特别的地位。我晓得这几句话恐不容易叫你了解，这几句话恐怕也会叫你动怒，可是不要动怒，满满的动怒好吗？你听了我的话以后仔细去念念圣经，仔细点，不会上当的，不会上当的。所以新耶路撒冷是将来神国度里面行政的中心，有许多人将来你在这个那个行政的中心里面没有份，因为你不愿意受训练，将来的地位是根据你现在在主里面的训练，没有训练好的人你没有法子在主国度里面掌权。然后看啊，还有几分钟。You say that all ministers and others should be able to sense if another is a Christian. How can you be sure even by his fruit? Isn't that a judgment? 那问这个问题的不晓得大概是姊妹吧？看你写信的，看你的 handwriting 是姊妹，我不懂你撇好吧？我只可以说，等到你老成了，你就懂得我所告诉你的，不然的话没有什么意思。你不懂吗？我告诉你，你不懂吗？ 是不是啊？我可是我还是要强调说，一个做零售的人，若是不能知道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生命啊，那个零售千万不要做零售。你为误人呢、啊？你为误人，这一点本事都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做了医生，这个还是黄热病还是黑热病，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医生？同样的，一个做拳道的人，他不知道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有没有重生，那做什么拳道呢？所以这个就是你不懂，我没有法子可以同你讲啊。希望你能谦卑在你面前，你同说主啊，求你恩待我，叫我也有这种辨别是非的灵。我以前曾经清楚奉献的，并没有每分每秒为主而活。请问我要再一次觉知奉献吗？还是增加？会改割不割？请记得，奉献不是一点，奉献是一条线。懂我的意思吧？你开始奉献了，那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你把自己拿回去，当你发现自己拿回去的时候，在主面前认罪，靠主恩典往前走，再过了一些时候，恐怕你又再会发现好像你把自己拿回去，在主面前认罪，把你的失败交给主往前走，这是一条线。什么叫做线呢？不是说你奉献了以后啊，那么真是真是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意念都是为主而活，不是这么简单的。但是你现在心要为主而活，靠主的恩典，你渐渐的能进到完全的地步。什么事情都是要 take time 啊，奉献也是如此。有许多好弟兄姊妹们就是不懂，因为奉献就是一点，那我一奉献一个，什么都已经完全了，没有这件事情。那我老实告诉你们，你若是真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当心，恐怕你就要死了。真的，你训练完成了，还何必要在你世界上，要让你在世界上受苦做什么？主现在等候国度的人才，你现在已经完全了，已经预备好了，已经配足国度的人才了，主何必要让你在世界上再苦下去呢？所以奉献是一条线啊，奉献是一条线，仰望那位星星昌世沉重的耶稣，他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这是你的盼望，这是你的信心。所以靠住恩典，不要怕，有着跌倒起来再折过，不然的话老约翰不会说我们落人自己的罪了啊。这告诉我们是老约翰这样子一个师徒啊，他有时还要轮罪。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奉献是心啊，他们在哪里？那走窄路有时会跌倒，跌倒了怎么样呢？我就不走了，那就糟糕了。跌倒了吗？跌倒了，这样摸一下扶一下好了，再走过。这是我们的，所以请记得啊，常记得奉献是先，奉献是先，不是跌。美国像美国大学团契全福音的人，很多人教育知识水准老实讲并不太高，特别在文字工作方面，我认为如果要在这方面侍奉，一定要有良好的基本的服侍人，能教人的帮助，请记得是在乎神的恩师，不是在乎你的学问。学问有帮助，但是 first priority 不是学问，请记得，你若是靠学问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你试试看，你若是靠学问想赢一个人信耶稣，你半个人都没有，都赢不到。这个完全是两层的事情， two categories。 学问能到人的理智里面，永远没有发展到人的灵里面，这是圣灵的工作。保罗真聪明啊，保罗比许多人都聪明，可是他到福音工作的时候，他情愿用人看为愚智的方法。我们现在不能引人信耶稣，就是太聪明了，用愚智的方法，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弟兄，我经过这些事情，我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也不是很笨的人，我曾经也用过学问，一败涂地，后来真知道我要用愚智的方法。所以我开始用愚智的方法，看见了神的大能。用你小聪明的话吗？神的大能特别就看不见。我已经说过了，无论怎么理智里面无论怎么样子发展一个人，他的灵命方面同那些一个字不晓得的人一样的黑暗，一样的可怜，一样的需要主的救恩。千万不要是受了这种啊理智上的一种的这个进步了发展了，那么叫你吓死了。 你去做工言论清楚，根本不是靠你的学问，那是靠神的大能。你若是肯神给神用，主神的出口，神用着你，你就看见人心足。有许多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呀，我接近他们，用很明白的办法，他们就继续要走。所以我再说一句啊，属灵的事情上，你这说肉体的本事才干一点都没有用处。你听也好，不听也好，这 this is free land, help yourself, OK?我以前我原把主放在第一奉献为主所用的太太常无同样负担，我想只有等候仰望主有一天做奇妙的工作。对的，这样是否把主放在第一？是啊，你还是把你因为要聪明，那在这些事情向上啊就要聪明了。你要奉献给主，太太不愿意，弟兄你要晓得吗？有时候主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训练你呀、啊、训练你哦。哎，主正是奇妙的主，有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就是要用这样子方法训练你，好好的去训练，忍耐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不吃亏。Waiting is not wasting, you know. 没有了吧？好，很好，今天很好。要到了时候，还有五分钟。我的意思说，你把东西拿来到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用，不是说救济。我说过了，救济的事情灵位的，懂吗？这是救济为人。有些人是这样子了，家里的沙发旧了，他要买一套新的，所以他把那旧的沙发就拿到教会的课堂里面来用，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救济的事情啊，同在教会里面用是两件事情，啊。要每件事上都忠心，把事情做得上好，但时间不够，应该怎样做？去茶经班前要洗碗，我洗得很干净就来不及了。应该洗碗呢还是迟到？我想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就我很难回答了。弟兄姊妹们，做什么事情都有你的 first priority 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则。当然了，若是说，特别是你要领茶经办的，那么情愿留下来，等到你茶经办回来以后也可以洗。除非你说恐怕耶稣在查经办的时候耶稣再来了，不然的话你总是有时间可以洗的，是不是？很好。没有奉主差遣，不过去做全道，我已明白了。我对全福音也有负担，但不知如何才知主有差遣，何时才够放下其他工作，全时间去念神学做 missionary 呢？那这个很好。原则上当然没有奉主差遣不可以去做全道，因为这个太冒险的一件事情，我已经说过了。你有问题，特别你有困难问题的时候，你告诉主说我谁叫你去啊，那你怎么说？若是你有了差遣的时候完全两样，你懂吗？有困难的时候，主啊，我知道我不行，但是你要我来了，我既来的我现在不能应付怎么办？你要怜悯我，你要你是信实的主，你要给我，就是你全心思也是如此。这不是说每一次我礼拜解决了信息以后，下一个礼拜的信息礼拜一就来了，有时候没有掉，有时候主很恩待我，我就很清楚知道下礼拜一就什么信息，那个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礼拜。有时候到了礼拜五晚上还没有，我老是告诉你，记得你像骨子上的蚂蚁一样，你骨子上的蚂蚁一样，你懂得这个意思啊？因为四面观念，我也不好随便在讲一个道，那不是说我不能讲道，我可以拿道呢，我也可以打开圣经，可以随便讲。可是这个随便讲又不行，随便讲
随便讲，这个这样子一来啊，就是你不是信在神旨意当中，所以你平常的时候你要等候，等候神。那么神平常的时候还是施恩典礼，平常的时候礼拜五晚上不到的话嘛，礼拜六早晨总是会到的。那很少到了礼拜六下午还是定不下来，看不清楚说神明天要我全什么信息。那事实呢，这一点是将来将来年轻的弟兄们，你们去做全道人呢，这是一点最要紧的一点，最要紧的一点。你若是说聚会的时候礼拜的时候不能给他们得到属灵的滋养的话，你教会前途就没有希望啊。现在许多牧师啊，他们做许多的事情很起劲的，帮忙人来好好事情，好事情。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你忘记了什么是你的 first priority，first priority 你是全你的心血，叫他们得到属灵的营养。我情愿别人说我好像不大顾及弟兄姊妹们，我那一个那个全心血东西，全心血的这件事情，我要摆在第一。有许多地方。或许我有时想啊，就是因为全道人不，有些全道人恐怕不知道这个重要性，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等候信息，那么全信息的是全所学的信息的自己也觉得乏味，所以他就叫在灵位方面补偿啊。什么叫补偿呢？帮忙别人搬房子啊，他很出力的啊。那不是说帮弟兄姊妹们搬房子不是好，可是这不是 first priority。 你若是讲道没有预备好，你去搬房子啊，还请愿不要去搬房子去预备讲道吧，是不是啊？我对全福音也有负担，但不知如何才至于足有差遣。那你要晓得你到底有没有蒙主的选召呢？我已经今天早晨提过了，你要去服侍，在教会里服侍。你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自己不感觉到，就得弟兄姊妹们能感觉到你这个人有恩赐。主若是差遣你的话，端不会说你去就不给你本钱的，主会给你本钱。什么叫本钱呢？就是恩赐。那弟兄姊妹们感觉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姊妹真是有恩赐啊，真是有恩赐啊。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凭据，就证明说主已经有恩赐在你身上。比方说你弟兄姊妹们感觉到你讲道很好，每一次他们都得到帮助，那证明你有讲道的恩赐。那么这样子一来呢，到什么时候有差遣的话呢，那不要担心这个事情。问题就是说你的诚心在神面前是不是对，诚心对的话，这个引导因为我清清楚知道你的，何必担心？除非神死的，是不是？当我们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他要差遣你不给你知道，他有太多的方法，你何必在那里担心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那你尽管放心，好好的等候啊，请记得，并不是坐在沙发里面等候啊，要侍奉主等候，等候你为到了一个时候你就清楚现在我要去了。这个方法可以不同的，有时候或许他给你一个影响也说不定，可是你自己里面你自己里面这个有人说昨天有人说这个良心和前提有灵就有这个关系如何，良心和圣灵的关系如何。良心我告诉你们说，良心是这个 radio 是不是啊？圣灵呢是这个广播台，圣灵的声音接着你良心来告诉你，所以你有法子能清楚知道的。要紧就要相信你神一定会引导你，那你会看见到了时候神自然会引导你。何时可放下其他的工作全世界去念神学，那这个就要看你的引导如何了，看你的引导如何。我常是说弟兄姊妹们读神学好事情，可是最要紧的还是要有恩师，没有恩师的话读神学没有什么用处，你晓得吧？你能做全道做个死全道，真的你要有恩师，有恩师有再加上神学那就好了。这个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你有了内容再加上内容啊，那是好极了。所以要紧是有恩师，要紧是有恩师。你是不是蒙主选召的话，就是要看主有没有恩师给你。若是有了恩师，以后再到一个好神学去念书，那么你把你的恩师再抛起来，那是顶呱呱的。 哦，还有啊，历史的演变若是神的旨意，请师解释中国的兴起。那这个不是我的题目，这个是胡长老的题目，是不是？那我们的这个规矩是不回答这个题目以外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请你原谅我，对不起。刚才你说的两个降问题中，一个因为注重青年而失败，他就不同意。其实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要所有的教会都不注重，不是这个意思。他背后那个一般的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当地社会的形态、文化的状况，然后针对那个使用那个。他的比较具体的原则就是说我们呢应该做研究，然后才定我们的策略，这个 strategy 是这个意思。今日亚洲在主日学方面的教材和工作方面发展的方针如何啊？我不可以有权威性的回答，但是照我所接触的好几个国家来看，到现在是一棒，就是用外国的教材，譬如说这里的 Gospel Light，譬如说这里的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譬如说这边的那个 Lutheran Church 他们的主日学教材，一部分翻译，一部分就是那个编的人按照当地的需要这样。这已经是一个进步，但是还是不够。我们希望有人就是把亚洲各国的那个主日学做一个 research survey and research，现在到底这过去这十年来教的是什么，怎样教法，那些学生得的是什么，有什么果效，有具体的数字出来，然后根据这个 data 把一些受过理论训练的人，也是亲自教过主日学的人，让他们一起来讨论，然后定下那个编辑的方针，然后再找人，那样的人其中找一部分出来再来编写，然后每年或者每两年再请那些教书的主日学教员大家开会检讨，把那个资料累积起来，再做一个 research， 然后这样循环下去。请问你对非信徒亚洲人口的统计数字是来源是那里，包不包括中国大陆那个来源呢、有好几个地方，一个就是 World Christian Handbook， 另外一个大概现在比较容易找到，就是我们一位教授 Dr. Ralph Winter 所写的 Seeing the Task or American Seeing the Task Graphically 啊，这是个小册子啊，里面有的这个包括中国大陆在内。What can I do to develop in Chinese ethnotheology? What training is required? 先讲这个 idea 啊，这讲的是 idea 啊。我觉得有几方面是需要的。第一，你一定不能够忽略西方传统的神学，因为我们相信Communion of the saints， 圣徒的相通，肢体的帮补，他们也是教会的肢体，他们从神也是有所领受，他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晓得他们怎样讲，好在那里，不好在那里，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不那样讲，然后确量看看在我们的地方怎样。所以我们要认识从历史上这个整个西方神学的发展，第一方面。第二呢，当然就是要认识中国教会的发展史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像现在的中国教会是这样，从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再加上中国文化的认识 Chinese Cultural Study， 再理想一点呢，还要加上那个 Chinese Sociology Study。 那普通来讲，我们要 History Sociology and General Culture 加上神学，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个这方面一个专家了啊，是需要神给你特别的恩赐，很好的头脑，很好的思想，很好的记忆力，有很好的神学院来训练你。当然在这个基本上是你要个很好的对圣经的信仰，一个很好对神的同行。我想讲当就是这样讲了啊，你认为传福音最好是 single 还是 married？ 我结婚了很迟了，我就是34岁我才结婚。我觉得不结婚的时候很好，结婚之后也是很好，有不同的用处了。没有结婚之前呢、啊、I'm a free man、啊，But now I'm a slave of love, of course. 那个时候在香港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会整天，我又起来一早上起身到晚上12点都是开放，电话也好人来也好，就是7点到12点，一下子到新界去，一下子到九龙去，一下子到香港去，一下子到越南去，一下子到那个 Bangkok 去，没有所谓，有什么需要的我就去，薪水少不要紧，我反正我就吃饭嘛，很简单嘛，啊，这是一个个人的好处。但是后来也觉得有些场合，因为我还没有结婚，那些有些姊妹呀、啊，没有别人帮助她，要我帮助她，但是我还没有结婚，她也没有结婚，这是不大方便了，是，许多事情就不容易做了，有些地方我就不能够去了。就是这样，结婚之后我有许多的长处了。我在香港这个长处就是一个很大的用处啊，就是能够帮助，因为我结了婚可以比较自由帮助许多的人。所以保罗他独身，神使用他做许多开荒的工作，但是啊，像彼得他带着他的妻子，神也能够用他，这个看情形，不能够有一定的讲法。如果一般来讲哈，我们应该假定神是要我们结婚的，这是 that's the normal。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恩赐啊，你不要随便说我不结婚了啊，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很麻烦的。若双教士遇见多妻制的社会，应如何处理他们的入教？这个问题啊，现在到整个世界还没有一个，我们所谓 evangelicals 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大家都接受的一个办法，但是基本的原则是要可以讲出来的。刚才讲的意思说不是说要赞成他们，那是要了解为什么有多妻。譬如说在一个西方社会哈、啊，尊重人权，提倡那个一夫一妻的这个伦理啊，那么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呢、啊、有多过一个妻子，正式也好非正式也好，那是淫乱，那是犯了奸淫的事情啊，因为他在性方面他放纵，我们很自然就这样看。但是在许多所谓 third world societies 完全不是这个事情，他们的 economic pattern， 他们的labor distribution， 他们的 social pattern， 他们的女人喜欢许多时候需要有一个男人可以依靠，他们的男人需要有很多的人手，不然他们不能够有足够的生产，多一个妻子多一个人工作，后来不止一个了， 他如果能够生的话，我一生十二个，那么就一共有十三个了，可以工作了。对他们这是很要紧的事情，所以不是一个淫乱的问题。当然我们按照圣经，我们不喜欢这个，我们不赞成这个，所以啊，要处理的时候要明白它。然后有些人这样提倡说，你如果立刻叫他离婚了，这也是违背了爱那个 charity principle of charity， 是不对的。你一下子叫他们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好，你硬生生把他离了，他跟着又嫁给别人，那怎样？不是把他弄得更惨吗？如果他太老了没有人要，哎，那就是真是可怜了。人家说基督教是这样的，一来就是害人，基督教是这样的，完全没有爱心，这算什么？所以这问题不简单啊。你只能够说，好，现在这一代已经结婚了没得讲，但是圣经不赞成这个事情，下一代完全不能，这一代要替他安排。有一次有个牧师我认识的，就是这样，从此之后他还是留在你家里，你负起对他的保护供应的责任，但是你不再永不再跟他同房，就跟你那个原配同房。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的了。他就这样安排 Let her have the protection, provision and love and family life, but no sex, no more。 这是一个办法了。好了，时间差不多，大概好像是全部在这里了。哦，一个那个祭祖的问题了， Ancestor Worship， 可以说啊，这个是在中国传教史上始终还没有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需要新的一辈好好的从文化各方面来进行解决。我这里面有个解决的办法，还有啊，
我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啊，我想我不会拖时间，因为我刚才问主席，他说不要紧，可是大家独此二，等一等要讨厌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了最高的修为、最好的教育，更能在传道上被神所用，这话是对是错，或者是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我想这个问题啊，没有更高的修为，没有更好的教育，也会被神所用；有更高的修为，有更好的教育，会更被神所用。那么我现在问大家，旧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新约里面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旧约里面那个很有学问的人是谁？那么新约里面那个人是谁？啊，那么这个摩西，他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他写那么多；这个新约里面的保罗，在圣经里面写那么多，所以。一个没有更高修，没有更好的教育会被神所用；一个有更高修位，有更好的教育，他会更被神所用。我兄弟赞成这样一个看法，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圣灵充满跟圣灵浇灌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我想这个问题很难能够分得很清楚。那么大概一般的一个解经呢？都赞成说充满跟浇灌的充满是二而一，一而二，就是一回事。那么如果我们详细去看呢，这个约翰所讲的是生命，这个使徒所讲的是工作，所以我们看有一种是在生命上面的，生命上，所以圣灵充满呢，在我兄弟呢比较往着这条路走呢，就是说是注重在生命。那么还有这个圣灵浇灌呢，在我兄弟一般常常解释呢，比较注重在这一个工作，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充满跟这个浇灌。那么浇灌在工作呢，你看当时啊，这个福音他要从犹太人那么进到这个外邦人，这是一个花时代的事，花时代，所以结果圣灵就浇灌下来，那么结果就把这个时代呢就带进到另外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所以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教会 有这样一个经验，尤其在面临到一个关头的时候不能够解决，可能会遇见一件光景，就圣灵突然间这个浇灌下来，那么结果就把那一个关头呢就带过去。那么像这样一个例子也有的，所以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充满跟浇灌，浇灌跟充满。我兄弟呢比较常讲的就是说，一个充满在生命这条路，浇灌在工作的这条路，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这个如果啊，父母呢因为守旧拜祖先，他这个不肯信主，那么我们除祷告的以外呢，那么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向他们传福音？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有一次这个聚会所有一个弟兄，那么他还不是聚会所，那么他信主了，因为他跟他太太打架，那么打架呢结果就无聊得很，那么就从马路上经过呢，那么我们刚才传福音他信主了，可信主了以后就惨了。为什么很惨呢？因为他的母亲呢就拿一个椅子去摆在门口就哭。为什么哭呢？因为这个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信主了以后他死了以后没有人供奉，那么所以呢哭不是在家里哭，是在这个马路门口哭，所以以后人围了一大堆，围了一大堆，他买卖不能做，因为他是做一个很大的公司，那么买卖不能做。以后啊，他就跑到礼拜堂去，那跑到礼拜堂去呢，就问说，这件事情怎么办？那么你看你怎么答复他呢？你怎么？他说怎么办呢？他说，这个门口通通都是人，因为看他母亲在那里哭。那么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一天晚上一个祷告会，那么只有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一个这个姐妹呢，她说我去劝她母亲，劝她母亲，那么她就去了。结果她的母亲呢，看她，你问她哪里来，她说我是礼拜堂来。问礼拜堂来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传耶稣。她说你不要传了。那么为什么不要传呢？她说我现在想通了。为什么想通呢？因为我儿子呢，常常赌，每一次赌的时候呢，就是10万、20万、30万，有一次最严重的50万都赌光了。那么因为他家庭很有钱，所以他说这个他父亲留一些钱能够给他赌到什么时候呢？所以他就在台北的所有的庙通通都败光了，卖光，要叫这个菩萨的改变他的儿子，结果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儿子。他说今天这个杨菩萨能够改变我的儿子，这个杨菩萨我要杨菩萨要。那么他就很简单了，他认为这个耶稣是杨菩萨。那么记得不管如何了，他总是对他儿子现在走，因为这个他信了耶稣以后就改变，那完全的改变。那么所以他对所谓说杨菩萨有兴趣，那么结果就能够给他传了，以后呢他就能够这个接受了。所以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我想啊，对这个父母这种守旧、这种成见、这种传统，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有实际改变的例子去争取他的心。那个时候呢，因为有事实摆在那里，他就不能变，而且要传也比较容易能够传。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这里也提到一个，也是一个难处。他讲到，如果我们带一个人信主。带一个人信主，那么带一个人信主呢，那么这个人信主了以后呢，那么他也有很有兴趣参加聚会，也参加教会里面一切的活动，一切的活动。那么这个并且呢也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愿意帮一点侍奉的忙，不侍奉的忙。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出来干涉，他的父母呢出来表示不赞成，而且很强硬的这样表示不赞成。那么你就不能够用很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你看呢，在这种光景的底下的，我们应当怎么办？应当怎么办？我想很多年轻人有这样一个问题，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我前几天也曾经答复过这样一个问题。有很多这个主内弟兄姐妹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这个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呢？这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说，他把它分属灵跟属事。什么叫属灵跟属事呢？就是说属灵的是天上的事，属事的是地上的事。那么什么叫做天上的事呢？我做礼拜、祷告、读圣经、带领人归主，那么这一些都是天上的事。什么叫做这个地上的事呢？我读书，我做饭，我看小孩子，我扫房子、整洁房子，这一些我做店铺的事，这一些都是属事的事。
那么圣经不是给我们说我们要这个看重天上的事，不要看重地上的事吗？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他对事地上的事通通消极，这个家庭也不扫干净，因为这是地上的事不要紧，这个读书呢也不要给他读得很认真，因为地上的事情不要紧，不要紧。那么所以有很多钻牛就尖的这个。